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阅读和欣赏，
说起咏海棠的诗，听众朋友最为熟悉的大概要数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名作《海棠》了。那首诗写道：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大意是说，东风微微地吹拂着，海棠花闪烁着娇艳的光彩，明月渐渐地向西落下，薄雾中弥漫着海棠花清幽的芳香。夜已经深了，只恐怕花儿很快睡去，于是我点燃了高大的蜡烛来欣赏它那娇艳的容光。这首诗写出了海棠花闪烁的光彩和飘逸的香气，描绘出一种华贵高雅而又迷茫空灵的意境。特别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两句，写出了在暗夜中出现的一幅明亮浓艳的画面，人和花，情和景完全融合在一起，把诗人如痴如醉的爱花惜花的执着之情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心理写得极为生动形象，又极为含蓄悠长。苏轼的诗写的是月光下盛开的海棠，盛开的海棠固然美，而含苞待放的海棠又别有一种独特的美，所谓娇娆全在欲开时。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两首诗，正是他同孩子们一起赏看未开海棠时所写的，题目就叫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元好问，字玉芝，号宜山，秀容人。秀容就是现在山西省的新县。元好问很爱花，尤其喜爱含苞待放的花。他的诗中就有于绝爱未开杏花的话，还写道半拆花房更可怜，说半开未开的花朵更可爱。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描绘未开海棠的。先看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中的第一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翠叶青笼豆科云，胭脂浓抹蜡痕新。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诗的第一句“翠叶青笼豆科云”中的“青笼”就是轻轻地笼罩着，“豆科”就是一颗颗的豆子，“豆科云”是形容海棠花苞像圆圆的豆粒儿一样饱满匀称。诗的第二句“胭脂浓抹蜡痕新”中的“胭脂”是用于化妆或者绘画的一种红色颜料，蜡痕新是形容海棠花苞和花托像刚上了蜡一样娇嫩光润。翠叶青笼豆科云，胭脂浓抹蜡痕新，这两句的意思是翠绿的新叶轻轻地笼罩着像豆粒儿一样饱满匀称的小小的海棠花蕾，花蕾就像抹着浓浓的胭脂，又像刚刚涂上了一层蜡，是那么红艳而油润。这两句诗中的一个青笼一个浓抹形成对照映衬，细细读来很值得玩味。 青笼一词，不仅真实地写出了海棠树叶初长还不茂盛，新叶扶疏之间，颗颗花苞半隐半现的景象，而且还赋予了树叶对未开海棠的爱怜情意。浓抹一词，不仅准确地写出海棠花苞深艳的色彩，而且还赋予它美人盛装的容颜。在诗人的笔下，未开海棠既娇美可爱，又富有人的情感，这样诗的后两句抒情也就很自然了。诗的第三句，殷勤留着花梢露中的殷勤，是情意深切的意思。花梢露就是垂挂在花蕾下端的露水。诗的最后一句，低下生红可惜春中的生红，就是深红色，与第二句中的胭脂浓抹相呼应。殷勤留着花梢露，低下生红可惜春，这两句是说垂挂在花蕾下端的晶莹露珠欲滴未滴，仿佛是花蕾在情意切切地挽留它，因为花蕾生怕自己胭脂般的红艳会随露珠一起滴下，而一旦花色减退，便意味着春天就要过去了。这是一对因果句，殷勤留着花梢露是果，低下生红可惜春是因。诗人先说结果，后说原因，通过因果关系倒置的描写，不仅赋予了海棠花蕾以惜春之心，而且使诗句抒情色彩变得更加强烈。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描绘和抒情与海棠花的特点是相吻合的。海棠开在春末，它的花蕾是深红色的，盛开之后就变成粉红色的了。花的盛开便意味着开始凋谢，而当海棠花零落的时候，就到初夏季节了。因此可以说，这两句诗把海棠花对春天的依恋之情，对春天所赋自己美丽的真爱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总体来看，这首海棠诗写得非常细腻、逼真、传神。诗人先从海棠树的整体着笔，翠叶青笼豆科云，抓住海棠花苞圆圆的排列匀称的特点，并以翠叶相映衬，描绘出花蕾的形态美。然后胭脂浓抹蜡痕心，连用胭脂浓抹和蜡痕心两个比喻，描绘出花蕾的色泽美。诗的后两句，殷勤留着花梢露，低下生红可惜春，诗人抓住海棠开放的季节和颜色变化的特点，用花梢露的特写镜头表现出海棠含苞待放的娇艳欲滴，清新可爱，还用殷勤留着可惜春这些拟人词语赋予花苞以丰富的感情美。如果说形态美和色彩美属于花蕾本身，那么这感情美其实是属于诗人的了。诗人是借花表达了自己珍爱美好事物，愿美好事物永驻人间的深挚情感。好，下面我们把这首海棠诗再朗读一遍。翠叶青笼豆科云，胭脂浓抹蜡痕心，殷勤留着花梢露，低下生红可惜春。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再看看元好问的《同儿辈赴未开海棠二首》中的第二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枝间新绿意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倾吐，且叫桃李闹春风。这首诗的前两句，枝间新绿意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意思是海棠树枝间长出了一层层嫩绿的新叶，小小的花蕾在层层新叶的深处闪现着点点红艳。这两句诗与第一首的前两句“翠叶轻拢豆科云，胭脂浓抹蜡痕新”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以嫩绿的新叶映衬娇红的花蕾，紧扣未开海棠的颜色和神态，反复咏叹的。然而细加比较也有不同之处。翠叶轻拢豆科云，胭脂浓抹蜡痕新，通过色彩的淡与浓的对照，侧重于表现未开海棠的外在特征。而枝间新绿意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两句，以重重新叶与数点花蕾形成的密与疏的对照，是为了描写未开海棠的深藏性格，突出海棠花蕾自我真爱不愿显露的神态。显然诗人这样写是有用意的，是为后两句诗做好铺垫。诗的后两句，爱惜芳心莫倾吐，且叫桃李闹春风，意思是因为爱惜真是自己的一片芳心，所以海棠花蕾不肯轻易展瓣吐蕊，暂且先让那些桃花李花春风得意，热闹一时吧。爱惜芳心莫倾吐，且叫桃李闹春风这两句紧紧承接小蕾深藏数点红中的深藏二字，不仅符合桃李开在初春，海棠开在暮春的自然规律，而且形象地表现了未开海棠艳而不妖，媚而不俗，不争风头，含蓄深沉，自尊自爱的精神品格。如果联系元好问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得更加具体一些。元好问曾任金代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天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都汴京，一个无赖出身的军官叫崔立的献出汴京投降，想当傀儡皇帝，并胁迫元好问等人为他树碑立传。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崔立被杀了，碑传没有立起来，但是元好问却为自己被委任这样的差事而感到终身遗憾。因此1234年蒙古灭金建立元朝以后，他就隐居故乡，潜心著述，直到去世，20多年间始终拒绝再为元朝当官。可见爱惜芳心莫倾吐，其中自有诗人自己立身行事的信念在。而且叫桃李闹春风，则是暗讽投靠异族的朝廷新贵和那些不慎言行、急于一逞的轻薄之人。这两句诗可以说是诗人一生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把这两首海棠诗比较起来看，如果说第一首着重在描绘未开海棠的色彩美和形态美，那么第二首就着重于表现未开海棠的精神美和品格美了。如果说第一首着重于抒发对美好事物的爱惜之情，那么第二首就着重于书写对美好人生应该珍惜之理了。两首诗都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不过，如果我们抛开700多年前历史上的是非恩怨，应该说，爱惜芳心莫倾土，也许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人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尊自重。这篇诗的题目中有同儿辈父字样，大概诗人寄希望于儿辈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正是以此来表达对儿辈的殷切期望，期望他们有一颗纯正美好的心灵，期望他们珍惜美好的青春，谨慎处事，等待适宜的时机再焕发出生命的光华。最后，我们把这首海棠诗再给大家朗读一遍。枝间新绿意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倾土，且叫桃李闹春风。
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广播完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